Yo man，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日更剧场》剧场。今天邀请到我心目中最帅气的魔术师之一。
我第一次听到主持人笑成这个样子，看来今天来宾一定是不同凡响啊！这个，你看他到现在还是没有想要把我介绍出来，你就知道我长得有多好笑了。你看他刚刚讲出一句违背良心的话，
没有
成笑到现在。
我刚才在思考，我是要讲最成熟还是什么？
你说最成熟吗？
讲的
就是长得操劳而已。
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请彭敏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杜博玉杜琪。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琪杜博玉，但大家可以叫我杜琪啦，比较好记。
我以为你会稍微介绍一下头衔什么的。
好，那我
今天有就要准备这一趴。
我们欢迎
你们两个主持人，可以再认真一点呢。
彭敏，你完蛋了你！欢迎2023年808近距离舞台冠军，然后还有
彭敏，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啊，不是
近距离冠军，没有近距离舞台啦，我们是双击的。
哎，对不起，剪掉，剪掉。
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
好。
哦，好的，我是808，2023年的近距离冠军，然后还有粤港澳台的魔术大赛的近距离冠军，然后还有 TNA UGN 特别奖的近距离，所以我是擅长近距离魔术的杜琪。
听起来很嚣张。
听起来很嚣张。
听说808还给你了一个头衔，那是哪四个字？
那个叫做“神之一手”。哦，因为我的奖杯是一个匾额。哦，然后“神之一手”，然后因为每次808的奖杯都很靠背，然后那个奖牌我是骑着摩托车把它载回家的，所以每个人从我的摩托车后面就“神之一手”，超丢脸的。
很屌啊！
除了杜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伙伴陪伴大家。
嗯，嗨，大家好，我是钟勋。
Yeah， 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Hello， 他是台湾跳棒小王子，
跳棒第一，
台湾雨伞王，
台湾雨伞王。
希望我可以对得起这个称号。
可以可以，你可以的。
好的，那今天邀请到这么多魔术师来，就是要来聊今年的808大赛。那我们一样从舞台比赛开始聊吗？
好啊。
好，那我今年也是去当观众。那虽然我今年看的东西没有很多，不过舞台比赛是有全部看完，就为了帮彭敏加油。
嗯，
对。然后博玉呢，今年是工作人员是吗？
对，没错，我是工作人员。
然后钟勋也是参赛者。
哦，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就 one by one。
one by one。
好，第一个是他君颂。
好，无聊，下一个。
一开始就这么狠的吗？哇，他是舞台亚军，然后是光怀表，然后还有出牌这样。
对我来讲，就是这真的是就是看完就忘了一个参赛者。对我来讲，我比较喜欢有新意的东西，因为怀表跟光还有出牌就是近几年，就是近很多年来最三个最有名的物件，然后他只用这三个物件，然后再搭配他的表演很稳，然后所以他得到亚军。
他表演很稳嘛，可是为什么我看他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他所有东西都累个啊，就是有一种网络不顺，然后看影片就会有点烂。不是拉长，就是
说 LED 灯跳接的部分嘛，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稳的，然后但是又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强的这样演，他是故意的吗？还是因为牌就出很慢，所以说感觉在抖？
真的很慢，对不对？钟勋他是慢慢出
的，他就是慢慢的无聊的出牌、啊，
就是非常稳的慢慢的出牌。
这个嘉宾，我觉得他最好的优点、就是，
他不是嘉宾
哦，这位比赛的。
第二
名参赛者，这位参赛者他的最大优点应该是他地板有个地毯，他出完牌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捡牌可以很快，全部丢到那个毯子上。没有，因为他真的很难讲哎，因为他真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所有元素都混在他身上，然后又慢慢的出，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爆点，然后就结束。
那我们这样讲，彭明很不爽。他输给这样的人。
没有，不会啊。雨辰那天他结束有说，他觉得这个表演者对这个程序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是啊，
他的哦，我觉得他的程序非常的完整，完成度很高，这是真的。
不是，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它完整度很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啊，因为这些东西物件本来就是一直都有、啊。
嗯。
可能舞台的物件有七八个，然后只是挑个三个没有人凑过的元素这样。
嗯。它还是有一些画面、啊，
还是有
严格上说起来还是有点原创啊，
还是有
啊，顶节会发光嘛。
对啊。
哦，你说 ending 哦， ending 影节发光哦，
哦，这没人做过，
就
其实有啊，
嗯，
杨一奇有，
这个、因为第二天的808就是三个人会三个前三名会再演一次嘛，
对，
啊，黄敏先出来，然后很炸的演完了之后，第二个就，哦，
这个等下我可能会聊，反正等下我心里变化发生什么事，
哦，就
有趣了，
有趣了，
就真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但我觉得他第二天演的比第一天好。
嗯、对他
啊是啊是啊，可是还是真的是就是稳稳的那个样子。
但彭明第一天演的比第二天好。
啊、对，我第二天演的比较不好。
但第一天有些细节有注意到。
我想想、哦，你第一天的演出应该要摆在当嘉宾的时候，然后当嘉宾的时候应该要摆在比赛的时候，比赛的时候很稳，我觉得你就第二名了。
嗯，
因为他上台前我跟他说 enjoy，
嗯
enjoy， 好，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OK OK，、嗯、好第二位。
第二位是杨玉贤，然后主题是杯子跟牌的运用，这样策打的学生。
嗯，杯子很不错，杯子跟牌很不错，杯子消失很不错。
这个我没看到，所以等之后博玉跟雨辰可以发言。
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他干了什么。
然后他就是他在喝咖啡，然后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然后杯子放桌上，然后就开始出。
哦、
oh, ，
就是他屁股有个杯子，然后他想要把杯子消失，然后就是挂在右后方的。
啊，这个可能要剪掉。
哇，这个是露骨的、啊。
哇、啊，他就是
他有
很多
很脏的动作，
他有一点穿帮，没错没错，他有一点很对，也是很脏的动作，没错，也是有一些些，没错没错没错。这位表演者他感觉起来还刚。训练完这套流程，然后就上台比赛，所以还没有到非常的稳。可能也是他，这是他第一次比赛吗？
他应该是第一次比台湾的大比赛。他之前有比过策达办的那个小比赛，就是两分钟舞台魔术大赛跟 relay 交流赛这样。
嗯，
对，
这个蛮像那个韩国的那个风格，就是牌啊，然后喝一喝啊，出牌出牌出一出，哎、欸，然后想要去拿杯子的时候，哎、欸，桌上的杯子不见了，这样。
对，因为去年 TMA 有个表演者是韩国人嘛、
嗯，
他就是演，牌会变杯子跟杯盘，其实风格跟他蛮像
的、哦，真
的、啊，其实有点撞、啊。
可是他的杯子不会让人家那么觉得是一片纸，或是
天
哪
又要剪掉。
不是，这个应该不用剪吧？就很明显，那不是杯子啊，他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只有一小块。这个我没看过、
嗯
嗯，这种主持风格我喜欢，
我喜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这样哦。
这个 podcast 就是要 real，、嗯、
就是要这样，
太 real。
哎、欸，你们讲一点他的优点，对不起，因为我讲太多不该讲。
没有，他们两个就没看嘛。
讲啊，你讲啊。
不是、啊，我刚刚已经把他的优点都讲完了。
哦、是、
啊，
对，其实杜博也讲
过。原来如此，那我们就速速到第三位
了。但希望他可以继续比，我相信他可以越来越强。
就是策导跟我说，玉贤应该之后会继续比赛，
啊、
我也是蛮鼓励他的。
玉贤加油！
玉贤期待你。
好，
太好了，舞台有后人了、
啊。嘉伟超棒，我超喜欢嘉伟这一套。
好，第三个是嘉伟，他的表演风格就是魔术师的球球，
嗯，
然后就是会
喝醉，他是
喝醉吗？
喝醉，他有喝醉，喝醉，他就是前面先出球嘛，然后很帅，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喝醉了，然后放东西，然后有点好像回家那种，前面很慷慨激昂，变完，然后回家就有点累，然后喝酒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画面我很喜欢，就是他脱到只剩下内裤，然后抽了一条丝巾出来，然后那个丝巾流进去他的内裤里面。
哦，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个画面？
我超喜欢这个画面，超爱
这
个画面。
这是什么男生才懂的梗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打开，然后再看，然后那个丝巾就从他手上这样咻就流进去，
哦，就有趣。
就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光这个画面就还可以有很多发展，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套流程的发展性很高。
哦，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脱到只剩下内裤，首先有需要一定的勇气。
对，还因为嘉伟之前做这个程序，他最早其实是他的表演叫旁白啊，是有那个旁白会说他干了什么事情，这样就是帮他补述他的故事这样。 但这次就是拿到旁白之后，我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有被惊艳到，因为我看过旁白那个版本，所以我原本很不看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不用文字，但是把故事讲得很好。以戏剧的角度来看，有把他的故事讲完整。
对，这么多表演者他应该是蛮有故事性的，对，他应该是最有故事性的。
那彭明来批评一下吧，我们都讲好话，就是你要
是
讲。
嘉伟我没看啊，但我确实很赞同他很有实力，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做到。剩一条内裤表演，
你太爱面子。
对，我太爱面子。
他很可惜，他好像也有吊球哦，因为他有杂耍的部分。
对 对
，他杂耍很强。
他有个 juggling。
对，可是他有吊球。
但我在想，以比赛来讲 ，juggling 的成分会不会太高？
会，因为就是我们是魔术比赛，不是杂耍比赛。
他这个程序感觉在比赛会很不吃香，因为评审的年纪毕竟也不是都非常喜欢这个风格。
我补述一下，因为通常就是杂耍的。杂耍的部分不一定会评为手法的部分，就是会有手法。
就不是吧？
对，因为这次的比赛通常可能会有手法，会有一部分的分数，创意有一部分的分数，然后有整体性，然后有台风之类的，通常是这几项去评嘛。但是可能杂耍这个可能会偏向表演性的部分，但他在手法上不一定会拿到手法的分数。
有道理。
就每个评审的取，有些评审觉得有，因为这是你表演的手法，可能是觉得这是表演的手法，但有些表演会，有些评审觉得这个是表演性。对，可能是你的台风为主，但是不同的取向去扣分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喜欢看一个整体啊，所以我觉得我以为嘉伟会是第三。
真的、哦、哈，可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已经替他担心了、
哦。
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太多 juggling， 那个魔术招不够多。
哦、对了，对，就是他没有一个让我很惊艳的魔术招，没错、
因为他毕竟是魔术比赛、
对，他没有，
他不是什么表演比赛。
他如果是表演比赛或是杂耍比赛，他应该会拿，会一定会拿奖。这个很喜欢他的杂耍，很喜欢他的整个风格，
就也是挺大胆的。好，下一位，
嘉伟赞赞。
下一位是柯敬聪，他的表演是一个擦鞋匠，然后。会有变什么食物变刷子鞋子这样？这个找你们来讲，我没看到。
这个很有趣，他舞台上没有任何东西，他是拿一个手提箱上去演。
他是日本人对不对？
他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因为我会特别记得的是他不用收东西，好爽。他就说不用，我什么都不用上，然后就拿一个东西，然后上去，然后他就是把。打开，然后出很多刷子，刷鞋子的刷子嘛，对不对？我觉得很有趣，他的角色很有趣。
他很像某一种以前某一个年代的喜剧的戏剧文本里会有的一个小角色的形象。
哦，真的哦，好酷哦。
就是像一夫二主啊那一种，看过吗？我想说我们都是时事背景的应该有点共鸣、就是那种就是他们都是属于社会比较底层的人，然后就是想要求生存，所以会有很多很奋力可爱的行为，然后也很容易跟观众产生共鸣，
卓别林那一种
概念。对对对
哦、但同样的就是他没有让我就是因为是魔术比赛，他没有让我有一个哦好厉害哦那这个鞋匠好厉害的感觉，没有。
他的刷子就是前面有好像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有被附我到，但是后面他的那个折半的道具的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就瞬间都不神奇了。
因为他方法同样用了两次，
对，
他有同样一个东西变成刷子，我忘记是什么东西变成刷子，方法是一样，因为我在侧边，我在侧台，所以我看得出来，他用两次一样的道具，所以被看出来是有机遇被看出来的。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反正很饿，然后他想要吃东西，但他的食物到嘴巴就会咬成刷子，是这样。
啊，对，
但我想补充博宇说那个同个方法用两次，我觉得是可能是他选择啊，因为如果他演技演的是不同的感觉的话，其实方法一样是没差。
哦，可是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
但那就是他可能演的方式一样，才能让你这个感觉。
对，哦对，因为他是食物拿起来咔，然后也有一个声音这样咔，然后变刷子，然后他。变完，中间变很多水果，然后水果有很多很好吃，然后最后一个水果拿起来又咔，又变成刷子，对。
然后另外一段除了刷子以外，它就是变有一个鞋子，就是它有个隐形的客人会来，然后他可以刷那个鞋子嘛，然后鞋子就是会 长出来，是长出来嘛，他就是绕一转一圈，然后那个鞋子就会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然后他就是再放到他的擦鞋箱上面，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变不见。就是还有一小段是就是隐形的客人。
哦，嗯，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他里面最经典的。我从侧台我看不懂他在干嘛。
哦，是哦。
对，我有想起来有这一段，没错。嗯。侧边看有点看不懂他在干嘛。哦，如果是这样，那这一段很厉害。
有点有趣。
嗯。
破是破了还是歪了？
破了，没关系。
破了有办法吸起来吗？
有。厉害。不会是肚脐眼的？
我喜欢跟吸管犟劲儿。啊，对不起，酱劲儿没听懂。
我继续，
什么是酱劲儿？
酱劲儿是我们以前老师，我是戏剧学院的，所以老师有很多那种他们中国大陆的那种腔，
嗯，
像是我们会有说一个 feel，我觉得你这个 feel 不对，我们那个在戏曲里面讲这个是 fur，
一个 fur，
这个 fur 不太对，对你这个 fur 不太对。然后酱劲儿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在对立，然后我在跟他拉扯，所以我喜欢跟这个吸管拉扯。
我那个时候再补充好了，因为一直查不到那个人。
好了，接下来大家会开始听到一些音料声音，非常有机。好，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擦鞋匠。
好，然后下一个是王奇俊，他是一个变雨伞的。
哎呦，王奇俊稳稳的，
一个大学生，大一大二吧。
嗯，
台湾人。
台湾人。
奇俊稳稳的，稳稳的，但就是一样嘛，就是我说的，就是稳稳的。那但是今天是一个比赛，就会让我觉得跟第一位好像。就是一样，就是没有特别有新意啊，就是。
但我觉得是不同感觉啦，因为奇俊我看过他表演，
嗯，
然后他演几乎类似的演出这样，
嗯，
就是他是演那种很早期，嗯，那种有个教学叫《闪耀奇迹》，
嗯，
里面的招几乎都是里面的招啊，
老派的，
嗯，对，比较早期出雨伞的方式，偏比较商演一点，
哎，对，
偏
比较商演，
偏比较商演一点。就是会比较难拿到创意的分数啊。
可是你说教学招，你不是说？嘉伟也是第一套，那帽子也是全部教学片
哦。对，因为这次的嘉宾是那个明俊嘛，
李明俊。
对，然后他第一段帽子通常是用教学招，
李明俊。
对，
就是那个帽子球。
评审有没有知道？就不确定，
对，
因为李明俊的教学很新。
哎，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吃饭配教学片
啊？是没错，
没有我跟你一样。
嗯，对嘛？你看我们有同号啊！
我真的是很讨厌你们两个。
吃饭配教学片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吃饭看 Danny 很正常，
很正常啊。我睡觉也
看 Yuki 很正常，
我洗澡也看 Danny， 对吧？
周勋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呢？
你吃饭就吃饭， 看什么教学片？
妈的，难怪你没有得前三。
可不是我说的，我心目中你有的，
不会。
好，接下来，
我继续补充好了，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年纪，比这个舞台是有点硬。其实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未来之星啊，因为他其实刚满18岁，只是刚好过了那个门槛。
啊，讲到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奇怪。
然后我继续补充，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比赛是我大三的时候。
嗯，
那来20岁吧。然后他第一次比赛，他第一次比大比赛是18、19岁，他这次几乎完全没有失误，稳稳的演完，我觉得都很棒了。
嗯，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比赛是什么 ？U G N，
几岁？
18。
哦，你18岁才比赛
哦。
U G N，
啊，不，那个 U S
U S A 吧？我下次比未来的比赛
哦。U S A 靠背 ，U S A，
之后我再认真听。
U S A， 对，拿第二名。对，我记得那个是。
我在后台，我跟他说，就我试探性问他说：“哎，你还会继续变魔术吗？”因为他上辅大魔术生，因为辅大最近可能没有什么魔业，他就说：“哦，我还继续做。”然后我就很开心说：“加油！”这样，就是很善意的跟他说。
奇俊就是稳稳的商演，因为他有些东西是那个布嘛，然后两块红色的布，然后变成一条红白相间的布。
你说丝巾吗？
丝巾啊，丝没有，它是长条形的布啊，
就长条丝巾啊。
嗯，好，
还是大家对术语有一些误解啊，
没关系嘛，我们两个舞台的，我会帮你补充好了。
好好的，所以然后就变一条。
没有你，你的蜘蛛丝带耳朵都是彩带啊。
啊，彩带就彩带啊。
我旁边的人都说他在变彩带。
哇，他变彩带，好厉害哦！他那彩带好厉害。
下个换我，
刚好聊到彭敏了。
嗯，刚好聊到我。
哎呀，哎呀，彭敏啊，
这是我们的第三名啊。
彭敏在我心中是，真的是第一，要么第一，要么第二。我真心这么觉得，我觉得，
我这次比赛就是，因为那天其实很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我那天
冷气开超强，
对，很冷。然后我之前都是比赛，这个礼拜我都会暖身20分钟，就是我只要练一次之前都会做这件事。
嗯
然后那次我知道我一定暖不够，所以我早上已经暖一次， 我中午又暖一次，然后我比赛前半个小时又暖一次，这样。
嗯、我有看，他一直在跑步，他在跑步，超屌，我觉得很赞。他一直在哈姆黑后，哈姆黑后，然后原地跑步。
啊，不，那个，
你说瑞翔、
啊？瑞翔应该会觉得很欣慰。嗯
我有跟瑞翔讲，瑞翔说：“哇，真的哦，彭敏很棒哎，真的很屌，彭敏真的很屌。”
我觉得懂得男生魔术师蛮少的，因为我刚就是刚跟彭敏刚认识的时候，就是表演前他真的很吵，他会表演前的时候一直跟你讲话，因为他很紧张。然后我就会觉得魔术师都没有一点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能力嘛。
我靠！哇，好凶残哦！
我觉得不予置评。
好凶残哦！
你们自相残杀就好。
因为我以前比赛的前是很焦虑那种类型。
对，但他真的这一点进步很多，他终于可以把他焦虑跟自己对话，而不是去骚扰其他人。
然后我已经之前都深受其扰，所以他再也不太想找我助手。
我跟你讲，瑞翔演出前也是很焦虑的那一种，因为他东西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超级创塞的那一种，所以他演出前会想要揍人。
哦，对，你有说过，他会一直狂揍人，
然后我就会说好，我准备好了，然后就这样蹦蹦蹦给我三拳这样。
天哪，他需要沙袋
哎，他需要沙袋，
他每个人排解方式不一样、啊。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现在胖胖的原因是要给他揍。
哦，好贴心哎。
这样才不会痛、啊。
我会把这一段剪给他听。
可以。
好，我觉得其实彭敏出来就碾压前面所有的人，认真。嗯、因为其实前两个人演完之后，好像彭敏传讯息给我，他刚你可能以为我没到吧，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前两个都不是你对手，因为看了前两个，我就觉得自己在就是一个很休闲的状态。可是彭敏出来气势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嗯。哎、欸，你那天出场就在里面，很不错。嗯
哦、对我明确知道，就是比赛前我会演快一部分，是因为我有当下有进入那个状态，但第二天明显没有、嗯、
哦，
就第二天有几乎注意入细节，是因为我没那么投入，但第一天我太投入，所以演太快。
嗯，对，你有一段是不是有点忘记自己在干嘛？
对，这个我 vlog 会讲到，我是真的忘记自己在干嘛，演到忘记。
可是真的你很进去，很在里面，所以就算那边。你不知道在干嘛，也觉得你好像在干嘛这样。
因为那一关真的是要演，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啊、哦，干真的啊！
那真的太真了这样。
哦。
演到自己觉得是真的。
对，但有一个不是，就是有一个开发之前他自己先偷开，是因为忘记自己要干嘛。
对。哈哈哈哈哈！
干很屌哎、欸！
因为他平常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问题。
哦。对，彭敏第一个效果就有让我觉得很屌，他。一颗一颗变出来，一开始，然后一开始一个转身，全部都不见。干，第一个效果就这么炸，
嗯、
超强超强超。
第一个效果，
第一个大效果，第一个大效果。
第一个大效果不是那一团东西吗？
欸啊、第一个效果应该是球变蜘蛛丝。
哦，没有，我脑中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真的很强。一开始之后全部消失
啊！
一开始很全部消失，很炸，很强。
彭敏的招牌啊！
彭敏真的很强，
这是彭敏的 signature move。
嗯，所以彭敏，我觉得真的，你刚出来就是跟直接碾压一二三四五这五个人，我真心这么觉得。嗯，我觉得真的
比赛终于要好看起来了。
对，比赛终于要好看起来，就是怀表真的没有赢你。真的，真心，
这会很棒吗？
这个韩国人，
我打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有赢我、
啊。这个、这个韩国人叫 Park
金颂，
金颂
啊哈，看来他真的是过了金颂、
啊，他真的是过了金颂哎、欸、哈，随随便便出个牌就第二名啊？真以为台湾人长相这么好拿吗？
但是出的慎重，很慎重了吧？
啊。
但你要说他们完全没什么失误了，我至少第二天的
時候。彭敏，你还有想什么聊你的吗？
就是我第一次演这么快，我做舞台魔术这么久，第一次演快大概15秒左右。
啊、哦，这么多？
对，我明确知道自己演太快了。
哦，真的、哦，十五秒对你舞台魔术来讲是很多，
超级多。
当然啦、啊，你一秒都不能。
哦、
我才5分20秒哎、欸，我几乎完全后面不会，其实就演快了、
哦。
但我后面的处理方式是我马上想到就是。已经丢完蜘蛛丝了，很嗨嘛。然后观众还有剩10秒钟左右，我就是冲上去跟大家给大家拥抱这个掌声，然后做一个 ending pose 这样，只能用这样处理解决，不然不能空
在
那。
那你处理
得
很好，
对，
我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你演快，完全看不出来。嗯，
但他的中勋完全知道我演快了，他们后面知道我在乱演。但
啊，哦，耶，好帅哦，
处理掉喽，处理掉，帅哦。 公平的冷战。
Duck
对啊 ，Duck 也是我心中要么就是很真的蛮强的，很猛、这个日本人真的是，
我觉得不简单。
这个日本人真的是不简单。
Duck 是东京人，他今年有拿到日本选考会的名额、
啊。日本选考会，飞城选考会已经结束了。
那个他日本的结束了、
哦，真的、哦，
对，他在
去年 TMA 的时间，
嗯，就是他去年没有来 TMA， 是先去拿选考名额这样，嗯，然后我跟他稍微聊，他表演第二天嘛，我演完我都有下去看另外两个人这样，嗯，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赢我很正常，就是他演技也好，手法也稳，他表演内容就是他是一个魔术师嘛，然后进场有一个魔法棒，一开始他找一个 spotlight， 然后看发现灯光有问题。还有魔法棒把那个灯光恢复正常，哎，发现这个魔法棒有一些魔力，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丝巾，然后丝巾也被他赋予魔力，可能会乱跑啊、捣乱啊什么的。然后中间可能这个魔法棒失灵了，他断成两截，然后发现灯光坏掉了，只剩下18light。然后呢，他原本的变出来的领带啊，可能也是变成一半的领带而已，
就是短短的领带。
对，然后他就是可能把两个魔法棒变回去的时候，发现领带又可以变回一样长度，但可能魔法施过多，然后棒子就变更长，他领带也变超长这样，然后就是一团混乱，然后最后就是他的箱子里面可能原本很多东西嘛，可能丝巾跑进去有的没的，然后最后撒出来全部变成小小的短棒，然后箱子变成空的这样，然后就是一个很怎么会这样这样的结尾这样，
就是有点被害者的一个角色，嗯嗯。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稳啊，这个日本人真的不简单，真的是他很多小丑的动作是，就是很多应该也不是小丑，应该要说他很有很多默剧很有趣的动作，都是经过很多次的练习，就是他已经可能闭着眼睛都可以把这一套演完的那熟到哪一种程度，所以他是真的是稳到很稳，真的是第一名当之无愧。
然后Duck也是这次。有在日本选考，有拿到资格回去比 Asia 这样，也蛮期待他之后机会进化成怎么样。
希望他可以再进化、嗯。
对啊，
但就是我觉得 Duck 如果要去 Fusion 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一套有点像是 Dookie Moon， 他的棒子的那一套有点像 Dookie Moon，
有点类似。
你说指挥棒？
对，
指挥棒
那个
指挥家了。
对，所以老实讲，我觉得他的原创分数不会比彭明高。球变蜘蛛是第一个人，
因为我会觉得我跟他的类型很像，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这个部门里面，已经到了可能很难再往上到一个可能加超过十分这种东西，要找到这东西会偏难的，就是我们可能都各自有个可能七八十分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拿到 Fusion 可能需要九十分以上，那要突破这二十分，目前呢还需要找到，
还没找到，
对，还没找到
是哪里？
对对对。
因为我真心觉得他比 Fusion 很有可能会是第四，或是就是如果那一届都很强的话，对，他就不会是前，他可能是第三或第四这样。
对，因为他的部门会选会比较像是手法部门啊，比较难选择一般部门。
哦，是哦，
对。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选一般部门哎。
可是一般部门的话，他就会面临就是其他可能效果更强啊，可能东西更大，因为他东西都偏手法嘛，就是以物件上来说，他选择的处理方式是偏，就像手法部门的创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包装，这样，对，所以他也如果是比一般部门，我觉得也可以，只会偏比较辛苦，对，就像如果一般部门遇到海神啊，或者是遇到紫球，那就硬了，没大概这个意思。
是是。
那我们蛋壳就到这边。
好，
赞，
不错。
好，那娱乐性很足的蛋壳之后就是潘杰希。
潘杰希就是一个出牌的表演者，然后现在是中山还中正大学的中山吗的大学生这样。
好，我自己其实蛮喜欢潘杰希的手法，因为我觉得他的手法很干净，对，跟前面的人相较之下，这样讲有比较含蓄。
但杰希，我跟你说，余生不记得你演的什么，但你不要怪他，因为我也不记得你演的什麼。
我记得有一开始好像是白牌，然后后来就不是白牌，然后又好像要变回白牌，是吗？因为这个结构跟第一个人有一点点像。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有点似曾相似，但是第一个人他用了很多其他的物件，会让整个故事性、叙事性更完整。但潘杰希的作品结构没有完整到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印象点。对，但是我对他的手法之干净是非常有印象的。
因为潘杰希一直以来的算是短板是他手法很稳了、啊，相对
其他选手来说可能有他一定的稳定度，但他排程序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这样，对，故事性会没有那么突出。这是从他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就稍微发现这样。
那你看他那么多次比赛，你有觉得他这次有表现的比较好
吗？哦，我没看他比赛啊，
好吧。
但大家感觉他有得奖，应该是一定有进步了。对，我只能这么说了。
好，恭喜他得到一个你很想得的什么蔚山特别奖。
不是啊，不是啊，因为你前三名啊。啊，他有特别奖啊，所以就没有给
你。第一名还有冠军，
第一次这样子给的，
然后还有拿到泰国特别奖
哎，泰国特别奖，
对啊，
你想拿到泰国特别奖吗？
我
是没有想，
我是比较想要拿到蔚山特别奖啊。
对啊，蔚山特别奖啊。
但蔚山特别奖另外一个得主是林义东，所以我其实也没想再去比今年。
义东，
义东呢？
那我们可能蔚山见，潘杰希。
嗯。
好，下一位。
我们有没有要去蔚山？
哦，你们要去啊？
我没有要去。
好吧，那我去。好，下一位。
杨祥赫
、他也是一个高科的学生嘛，跟策达那边的，就是高雄那边的。
他还是不要说好。
他变的是扇子，然后我只知道他变扇子，后面我其实我没看。
不是你不会把这个仿纲直接传给博宇吧？
对啊，变灵异了啦，你自己写的、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朋友问我说他们变什么时候，我就说哦，我记得他就是一个变得灵异了啦的扇子。
我就说你真的要放进去，我就真的打哦，这样。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传给别人。
我操，那这段到底能不能用啊？
没有没有，不是变得哩哩啦啦，他就是开扇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哦，我不想不知道怎么讲。
我靠腰啊！
我是有私底下
在黑了，在黑了。
我是有私底下跟他聊过了，他就说他就是来，等于算来练习，然后来试招，然后看哪一些招式反应比较好，那他就会继续留在他流程里面。
吃屎了！
以战养战的概念嘛。
我觉得这样不行哎、欸，我觉得这个心态完全不 OK。我觉得不行。
我是在看仿纲的时候发现，哦，杨祥赫用咖喱辣辣扇，哎，什么意思？哦，哩哩辣，哦，因为他是打那个辣味的辣，我想说，哦，辣咖喱，有人变咖喱吗？有人变，哎，有人变，还大扇子，哇，很厉害，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咖喱辣辣。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试招，应该是表演前应该是吧，你可以跟找别的魔术师来帮你看一下。啊，就算不来现场看，也可以看个影片嘛。就是，如果我只是抱持着来玩的心态变比赛，我觉得，我觉得多少不太好了。就是以一个选手的心态来讲，就
是每个人有个人的心态
啊。对啊，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心态。
因为你的心态就是，干我他妈一定要拿奖。
对啊，
对，所以你会觉得他的心态可能没那么好，但他的心态可能就是我本来就没有拿奖，我只是想要试一下水温这样。
而且可能是他第一次比赛。
对。
可我第一次比赛去什么？
你有病？
我有病。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就是想玩，
去试试看，
就是会被黄明讨厌的那一种。
原来我们都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比赛，他比很久
啊。
搞不好他这么说，只是就是让自己好过一点。
哦，对不起，那这段给我剪掉。
不会，因为等一下会有更，我们骂会更凶残的。
等一下会有更，
等一下近距离会有很多很凶残的。
我以为是下一个。
哦，
因为祥赫我认识很久，所以我知道他有继续坚持魔术，我觉得是蛮好的。
啊，
对啊。可是我这心态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所以我刚刚有点反弹。
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因为我们有看过那个更强的扇子，就会当然会觉得他的动作没那么干净，比较浑浊。
比较浑浊，那你形容的很好哎。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是啊，因为没办法，比赛都已经出了，那有一些可能有 flash 或者有一些他要去遮的不动作，那就会显得有点小脏。对，因为我们看过更好，我们看过曹阳的嘛，我们看过赖伯承的，对对对，所以希望你总有一天会变成他们这么强。那个
你说强盛吗？
对，
祥和加油，
祥和加油，
你也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哎，我们不都不讲一下优点的吗？
那优点
哈，
我没看啊，要请博宇讲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雨辰都没有觉得我们在讲你的优点。
我操！
对他来讲，你就是咖喱拉拉。
咖喱拉拉。
那算了，下一个，可是下一个会跟地狱约怎么办？
完蛋了！
你知道杨陈凯宁啊，就是他灯一打开，我前面的人就说好可怕，因为他们就是女鬼的背影。好笑，
这是香港人，
这到底能不能播啊？这一期
康康你，
超可怕。然后他一说很可怕，我也觉得很可怕。
哎，
人家明明都是呈现一个很温馨的氛围，
但是 可怕是不同的可怕。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太可怕了，他有些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动作。
我先补充一下好了，他是一个香港人，在你在祸从口出之前，我先补充一下。
对不起。
就是这一次很多香港人来比嘛，就是未来之星啊、金曲那些都是要带队来的学生啊，这样。
他带队，
他带队来的。
哦。
他是一个队长还是老师？
对，他是一个
老
师。
他是老师。
我觉得对吧？所以代表他是。好老师，
那他的学生为什么都会得奖？
对啊，因为所以他是好老师啊，
对，
他教出来的学生比他强啊。
他真的很会当老师、欸，
对，真的很会当老师，
青出
于蓝。因为我今天我
觉得这些发言好危险啊！我的天、啊，
我今天有去浩君研习会嘛，就遇到一个香港魔术师，就特地飞来台湾学浩君那个电子工作坊，就是 Tiger 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欸，就是拜一拜我这个人，他说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他说哦，这个人就是他一直有在教学生啊，这样，对，所以他应该也是学魔术一段时间。
那
种感觉。
那他有没有人请别人看他自己变的魔术啊？
他的魔术是走一个中国风嘛？
对，嗯，出信封啊，他是有个故事性，感觉是有一个人，他思念的人，不管是怎么样，可能是离开他还是怎样，反正他可能出信封，可能思念他。
他是出信封跟什么伞吗？
那个有个衣服会飘起来。
是我说地段，他就是右手一直出一个什么伞哦。
然
后左手一直出一个信封牌。
嗯，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扇子跟这一段表演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
嗯，
因为扇子在中国的意思是有一个叫好聚好散。
嗯，
对，所以会小冲突。但扇子是蛮中国风的，但是如果你要再讲是思念一个人还是怎么样？那除非那个人已经过世了，那他没有让我感受到他过世，那个男生已经过世，
没有吗？他不是衣服飘起来了吗？
第三段才解释，
可是说不定那个飘起来只是他很久没有来，没有回来了。
啊、
对，我没有感受，然后他不就有很多信吗？
嗯、
所以是那个男生写了很多信给他吗？还是他写了很多信给那个男生？就是他没有让我明确的感受到，可能这个人已经过世，
嗯，就很不清楚啊。
对，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哦，你出伞是好聚好散嘛。
反正他就第一段就是在 center， 我真的喉咙好卡。我觉得他第一段就是在。
卡卡啊啊！啦啦啦啦卡卡乌啦啦，软着白软妹。
我会放进去的。他第一段就是在 center， 左手右手一边出扇子，然后左手一边出一个粉红色的牌。
右手一个馒头。
然后第二段在左下舞台，然后有一个小盒子，然后也是一堆牌。然后第三段就是到右舞台去抓一个。有点类似漂浮。
他是拿一个可能古人的那种长袍吗？对，然后他就是会两只手抓着那个衣服的袖子，然后那个衣服就飘起来，然后就是有一段是那个衣服会连，就是可能会抱住他这样，就是他感觉是那个人跟他相拥，然后就是抱在空中这种感觉。
欸、可是我觉得这一段是他整段最
对，我觉得这整段是最好的。
嗯，
因为我第一天看到死灵是可以这样双手离开。
嗯，因为他双手最后抱着，我觉得是很不错。
就是这是个好的、好的创意，也是个好会记得的画面，这样。
他有双手放开啊？
有，
确定有，
确
定
有。
他的手在摸一个很细很细的脖子。
很细很细。
对啊，他有点像是那个跟那个可能私人语句或是不会再回来的人在跳舞共舞的意思，然后这是他的衣服，
嗯、对，
然后最后那个衣服抱住他的腰，然后他去。抱住他，所以他双手就可以离开那个衣服，去抱住他的脖子，然后捧他的脖子，可能要去亲他，还怎么样？那个画面是蛮美的、
嗯，
所以建议就是他把前面的出牌跟扇子全部删掉。
也是不用，就是感觉要细修啦，因为他程序偏很长，
他有很多多余的动作。
八分钟吧，
对，没有九分钟，他给的音乐有九分钟、
嗯。哦，那就是整个程序偏长、嗯，
而且整个结束之后舞台很乱。
工作人员
就是少他一堆，因为我会觉得他出这么多雪花没有很有意义。
他出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看不懂意义，
嗯、
因为他的变牌没变特别强啊，那种信封啦，就一直不懂为什么要一直出那个信封。
嗯，对，嗯嗯，就是我觉得一定可以想到怎么样让这个信封出出来是很有意义，而且是很有意境，而且是很简单的方式，只是他没有处理。
然后他可能可以摸一下他男朋友的脸到底有多大，
因为像这种程序通常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就有一封信，或者是里面有个信封，然后突然收到信，可能是空的信封，出现一封信，他去读他， 才有反应，这样之类的，这样才能理解说这个信是谁给我的。
你看，马上就有了，彭明马上就想到。
他的解法应该很简单。
对，我觉得很简单。
他就是非常自溺在自己好悲惨哦，好悲惨的情绪里面，但是观众看了就是觉得很好笑，怎么还没结束这样？
可能他的心思都在他学生上。
好老师。
好老师。
对，然后下一个就是杨宗勋，因为你那时候没看到，可能是因为你在那忙啦，我在帮你拿雨伞。很视线，我知道。
哎、啊欸，等一下，仿纲里面有我吗？
有啊，有啊。
没有，
我现在看仿纲，下一位参赛者不是我、欸。
而且中勋本来没有来，所以如果中勋没有来，我们根本就不会讲到中勋、啊。
对，天哪、啊，天受救命啊！
好兄弟啊！
哎呀，不愧是彭敏啊！
哎呀，中勋、啊，
我把你记在心里，不需要再
我们回头看着办啦、
啊。中勋很chill、哦，他拿奖哦，不上台领奖哦。
没有哦。我在上 Rosende 工作坊哦，时间有 delay 啦、
哦
哦，对啊，时间有 delay。
Rosende 工作坊比上台领奖重要，没错，
对，没错，
对，
对，对他来讲，
对
他
来讲确实
在练标幅的，
对，没错，没错。
哎、欸，很哎、欸，就是刚好你在，哎、欸，你为什么会想要练跳棒？
啊，为什么会想练跳棒？
因为舞台有太多东西。
对，那这其实跟我的表演背景有关系。哦，对，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是练火舞表演的。哇、哦，啊，也就是大家。常常知道的宿营火舞啊，会转转棍子啊，甩甩火球啊。对，那我以前又是专门在练火球的，所以我对于操纵东西特别的有兴趣。对，所以我刚好舞台里面有个项目是跳棒，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所以就特别去练了这个项目。
嗯，你可能是全台湾最会跳棒的男人，这我认证
不敢当，不敢当。
那你有没有想过，火舞的那个火棒跟跳棒和？
火棒吗？你是说点
火
吗？
火棒
啊，其实飘火棒一直以来都是有人在做的事情。
真的？
对，那只是因为我们今天是魔术比赛，常常会有场地不能明火的问题啊，所以才没有去往那个方向去排。
哦，要不然你应该会往那个方向去排，对不对？
哎、欸，我是很乐意去排一套全部都是跟火元素有相关的表演，
很帅很帅。
我是有意愿去做这件事，但是大家知道。
可是我对用火魔术的表演者印象都不太好、欸。
就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哦、你是说？你是说最后一个？
这个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但
可能下几集。
对，我心目中，想要做的有关火元素的表演，其实真的会比较像是火神降临的那种感觉。
哦，你听起来就好很多。
光马又
来，听起来就很屌、啊。
对，所以但我知道这个一定会存在非常多
技术上的困难。但感觉你可以做一个剧场的一个档期之类的。
对，没错，就是如果真的要做，一定是未来可能大家经验更丰富，对，剧场也都是我的时候、才有可能去做的事情。嗯嗯嗯嗯，不然很多法规啊、欸，有很多问题。
中勋那一套真的很强，中勋那一套跳棒真的很强。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
好，我们讲一下中勋的程序啦、前面就是你要自己讲嘛、就是
没关系，我们让
他会接住一个雨滴，然后那个雨滴会变成牌。哦，讲得有够烂。好，
简单来说就是想象我手上是接住了一滴的雨滴，但是那雨滴幻化成扑克牌的样子。
啊，讲真好，不愧是魔术师。
然后还弹了一下雨伞、然后雨伞的牌就很像雨伞上面的雨滴就很像牌喷出来，那个画面很好。然后可能雨停了，然后转了，就是想要抖一下雨伞，然后就转了一下雨伞，一堆牌飞出来，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靠背，
我补充一下中勋说的，因为我觉得中勋的概念是水就是牌，
对
对
对，
雨滴就是牌，
嗯嗯，
在观众眼里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它就是水这样子，
嗯，
水滴，对，我会比较好，这个情况比较好。
哇，前面真的很那个出牌，我一直都还是觉得很赞，啊，好美，好赞，那一套真的很美，然后又再加上最后又跳棒，它雨伞最后会浮起来，会漂浮起来，然后。还搭踢踏舞，还有一种拉拉链的感觉，然后还飘那个，哦，那一套真的，那一套真的。但我觉得你的可惜就是你的椅子跟路灯都没用到，
对，
你后面有个路椅子，然后后面有个路灯，然后就
没
用到。对、啊，
他现在可能就只有一个场景的作用而已。
对啊，我觉得那个一定要，因为拉拉链有一个很有名的动作就是抓着那个。
那个路灯转嘛，
对啊对啊，
那个一定要加进去的、
啊。
它可以让你的牌的漂浮有很多可能性。
对、
啊
嗯、对
对
对，那个都是之后
不是牌的漂浮啦，雨伞漂浮。
这都是之后要努力的方向。
嗯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这套
哦，好期待哦，好期待，
真的很厉害，
对，
真的很厉害，
多练习啦，
多练习啦，
对，多练习啦，哇，真的是没救嘞，同学，我只能跟你说，你真的是没救了。同学，你那个练个一两次就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发生的事情？
哦，你说比赛的当下发生的事情吗？
看你有没有想要讲。
哦，我可以讲啊。比赛我就先自首，其实我没有练非常多天。对，我大概
对，我知道去爬山。
我实际上练有
爬百岳，
还爬两天，还不是彭敏去的。
那原本他可能是前三的，他原本是前本来是前三的，变成特别奖，应该要怪雨辰，可能是彭敏派雨辰去的。他彭敏想说，哦，这个真的有点强哦，雨辰你去最后他爬山。
我跟雨辰说，你去练走中心先不要吧。
没有哦，我跟你讲。就是在比赛之前，彭明最担心的竞争对手就是钟勋。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跟你说，我把钟勋带走了，你看我帮你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我说：“还要不要吧？”
哦、哇，原来心机好重哦！
一切都是安排呀、
啊！哇，这个故事很可怕，他们差点死在百岳，钟勋救了雨辰，然后雨辰现在居然是这样讲。
哇，心机重啊！
心机重的靠啊！
这背后真是太有趣了。
好，所以说练的没有很多，继续。
没有啦，其实。虽然认真练习的真的天数可能只有两整天，对，但其实因为流程都是跟惩罚差不多的啦，所以 我概念上比较像是把惩罚的流程练熟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在练习的时候也是真的有跑到熟，但是因为比赛当下其实有太多场地的状况是我没办法掌握的，比如说场地的地板其实很滑，所以其实影响到了我整个后半段所有跳棒的表演的原先的设计的舞蹈动作都没办法很正常的去发挥出来，那也进阶去导致到有很多魔术上的手法去有一些失误的情况。对对对对对，但这个我也不能怪别人，可能就是练习还是不够，准备不够。
那你在彩排的时候没有发现地板很滑吗？
有啊，彩排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那时候还采访他，他说地板超滑，我想要喷粘胶这样子。
对，我有一些疯狂的想法，例如在地上喷随便喷胶之类的，但一定不行嘛，对吗？对啊，但就是我现在也大概知道说未来比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场地都是可以，就是符合到我们自己表演的需求啦。我们毕竟是比赛，所以可能还是要去配合场地方。所以这都是之后要调整的地方，希望之后可以用更好的一面来带给大家。Yes，
期待，
真的很期待，加油！
你果然是第一次比赛就得奖的男人，
超赞！东勋真的很那一套真的很赞。
好，下一位
，Kim Min Silk， 这个没有出现在名单里面，是因为有菲律宾那边的选手有离开，就是没有来参加比赛，然后补上来的，所以没有在评审那个。入选名单里面，
他是哪里人？
他是韩国人，然后是一个出歌，然后有个魔法棒子这样，然后一个眼珠是有些藤蔓啊树之类的。
我想起来了，他右手边有一个高的，然后前面有横花字开之类的东西的。
哦，我没看啊。
雨辰，你是魔术师
的？哇，他是职业观众，
厉害！
他可是很厉害的哦，他可是去过 TMA 808 UGM 的女人，职业观众啊，
我都没去过 UGM，
你已经是半个魔术师而已。
我头好痛、
哦，好厉害哦！
然后他还有一个大的魔法棒，我会记得那个最后的画面，是因为他停那边停很久，然后他于是用左手在魔法棒上面碰了一下，然后那棒子终于藤蔓长出来了，所以我对那个魔法棒的印象很深刻，就是蛮大的一个棒棒。对，
好好好，
荧光棒吗？我有听错吗？
魔法棒啦，魔法权杖，这样讲吧，魔法权杖，
一个很
魔法
权杖，很大的棒棒，
很大的棒棒
，好棒棒，
而且会讲出东西。
等一下啦，
听起来好奇怪。雨辰喜欢棒棒 ，OK，
他喜欢
啊，好棒棒，
好棒棒，
好棒棒。哎，这一位演出歌怎么样？
这个只能问你啊，因为我跟他都在忙啊。
哦，
对啊，
怎么样？
印象中好像，
因为你只有讲到魔法棒。
我印象中啊，因为、
哦、你只在乎棒棒。
对对。
你没有在乎鸟吗？还有出
鸟
哎、欸，
鸟蛮重要，所以我要讲鸟啊，要讲一下嘛，就是他勾割线的时机点就有点
不可能嘞、欸。
谁？他为什么知道郭哥宪啊？崩你！你不能再把秘密跟他讲了，你不能让他没有对魔术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我有期待啊，就他勾了，我就期待他出
来。重点是我没跟他讲怎么勾的，他知道郭哥宪，还可以知道勾的狗好不好？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好像就是其中一两次比较明显，对。但其他我就忘记了。
那朱哥是好，
但我印象中他没有让我不舒服，我觉得就好像，对，我印象这点就以今年808来讲很可贵。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诉说哦。这个今年808的动物是真的很可怜，我觉得。
好，接下来是玉琪，
玉
琪，Yukuchi，
Yukuchi超赞的啦。
他是一个宅男，然后变我很喜欢初音，所以我变很多他的手办的一个表演。
他变了什么海报啊，然后什么
抱枕
啊、抱枕啊，全部都初音。
徽章。
宅男还变两个彩球，然后跳那个宅男的那个超强的舞，超屌的。
你说荧光棒舞吗？
对，荧光棒舞、超屌。他变两个彩球，那个 DNA 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吗？
有啊，
有
看。
对啊
，CD
那个时候就真的很超强。他这一次有一个有小失误，他出很多海报，然后他有一个效果是从海报慢慢的伸出一只海报，然后
从海报慢慢伸出，
从背包里伸出，慢慢伸出一个海报，然后他要去用手去拿海报，发现拿不到，他怎么样都拿不到那个海报。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很符合他的风格，但是一直抓不到，一直抓不到，有让他的节奏有稍微乱掉一点点，很可惜。要不然真的很厉害，他那一套程序真的很赞，很有808风格，超赞的。尤其他跳开始跳那个荧光棒舞的时候，全场嗨炸。从上次 TMA 我就觉得日本人都怪怪的。难怪 UGN 会找我去，因为我也是怪怪的人。
预警拿到人气奖啊，观众投票第一名。
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因为隔壁桌就好像做评审之类的人，反正隔壁桌就是有在谈论，就是他们觉得这一段好像就是在变一个漫画人物吧。这应该只是年轻人会喜欢，觉得因为是漫画人物还是偶像，所以观众有很多反应，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喜欢这一套程序，就会觉得可能如果评审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就会比较吃亏，而且他的手法相对看不出难度点在哪里。因为像球或是牌，大家可能会可以理解，哦，这个就很难变，但是这些就是感觉有些就蛮道具的。对，
他们讲的是蛮有重点，就是今年的评判标准就是这样，所以知道为什么那个很无聊的钟。时钟韩国人会得第二名，这就是今年他有符合评审的口味。评审口味就是可能喜欢很难的手法，然后在台上可能一直出四张牌，一直出四颗球，然后超多次，他们才会觉得哦蛮厉害的。
谢谢。
我是说评审啊，评审应该是喜欢这个风格，他不喜欢整体性很嗨。对，他可能优厚俊跟紫球男，他们可能选优厚俊。对啊，
我觉得就我的观察啦，真的是看谁的表演比较稳，谁的名次比较高。
确实，
就是以表演整体性上
比赛一直都是这样。
对，
谁失误少就容易赢。
对啊，
对，中勋下次要零失误第一名。
我私心是不希望这样，但是也希望
他们大家期待一下，反正之后都会大改。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韩国人 Park， 你 so boring。
好吧，这一集就先这样，不要再得罪更多人。好，我们博玉即将有一个很厉害的演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在5月4号的时候呢，在台北偶戏馆哦。我有这一次2024年度的专场叫当你一个人，会分上下两场，2:30跟7:00，然后售票呢会在 OpenTix 上面，好，大家只要在 OpenTix 上面找当你一个人就会找到这一场专场。那这场专场很有趣，是我跟另外两个剧场演员一起合开的专场，他们会各演30分钟的 solo， 30到40分钟 solo，所以两个偶戏馆，一个叫 Kevin， 然后另外一个叫乐乐，他们两个也会演，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魔术秀，可能会有50分钟到60分钟不等，
很丰富。
对，然后每个中间都会有一个10分钟的休息，所以等于说你买了一张票， 你可以看到三个人的演出啊。然后我们卖我们的票价是900跟1000啊，1000是互动票，我们只有 一场只有60个人，所以等于说只有120张，所以很快就卖完了。因为等于说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亲友可能买一买就没了。
他那互动票就是可以互动到什么？
互动我的部分的话，就是一定会邀请你上来，
有买就会被上。
然后如果是1000，你是买1000元的票价的话，我的部分应该是整场演完之后还会再留个10分钟。
哦，
对，我的部分。那他们的部分我不太确定，对，但是他们的互动，他们的部分都有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所以就是如果你买了这1000块的票，反正加100块而已。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互动，这样。那对我来讲，这一次这个当你一个人的演出，它最大的宗旨，对我来讲哈，比较像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三个魔术师，包括雨辰是表演者，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人，在练习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人，好，只有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时候，那看起来，但其实，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时候。看起来也是一个人，只是后面有很多人帮助你这样。所以其实当你一个人是一个算是蛮孤独的一个主题。这次想要传达的意境是希望大家，就算当你一个人再孤独，然后你受到再多的反对的意见，如果觉得这一条路是你想要走的，这一条路是你想要的，那你就应当要继续走下去。
嗯，
对，这也是我这一次专场的主题。
好期待哦！我们会把连结都放在说明栏，大家听到这边就可以一边点下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即兴喜剧的演出是在戏曲中心。
哎，这也是我的演出哈。这一次，我跟新生药剧团呢会一起演出，叫《新客报道》哦。这个即兴剧超好笑，这即兴剧，这即兴剧超好玩哦，你们可以来看。然后这即兴剧呢是有点跟客家有点关系的。好，我们有一次是在户外演的，然后那个时候阿姨，我们是演给老人看，所以有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看不懂是什么，但到越后面他们越知道哦，这个东西原来是我们观众的反馈会得到，会变成台上别人演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有一段就是请别人讲个故事，然后我们要演出那个故事，他讲猎人，蚁王。
蚁王
打蚁王篇章的蚁王，
你是说尼特罗打蚁王的？
对，尼特罗，就是，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最后要需要我演那只蚂蚁，然后
你怎么这么强啊？
然后我就从地板爬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蚂蚁怎么演，然后就爬出来，然后因为那个爷爷奶奶已经很好，他们快笑得快死掉，他就说啊，怎么有猪从后面爬出来？
哇操，
超生气，
不太对吧？
然后我就站起来，你说谁是猪？我是蚂蚁，我吃了很多木材哦，然后我就开始吐口彩。对，因为我的即兴剧也会有很多即兴的魔术。
吐口彩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因为有
口彩就是我会从嘴巴一直拉很多纸。一直一条一条的
彩
一直拉，彩带一直拉出来，
无限的那种感觉。
对对，有点像无限的那样子。对，所以我的即兴剧不只有客家，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魔术，所以我身上只要有即兴，想到什么时候可以加，我就会把魔术也加进去。
对，蚁王出彩带太屌。
嗯，
真的
好想看哦。
对，所以在5月30到6月1号这三天，然后一样也是有4场的演出，但现在我们还不确定是4场还是3场哦。
大家一定要让他们变成4场。
OK， 会是下午的2点半，5月30号下午2点半，然后5月31号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然后跟6月1号晚上7点，6月1号2点半啊，对不起，我说错了，5月30号的晚上7点，然后跟5月30，
你重讲一次了。
正常剧场周好不好？
不好意思，好，反正就是5月30号到6月1号一样。如果等那个连结出来了，这礼拜会出来，一样也是在 OpenTix 上面找新客报道就可以找到了。5月30号到6月1号，
好，那我们就剧场见，
okay，
谢谢大家，拜
拜，
拜拜，
这集真的能播吗？